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题是属灵的生命。属灵，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有属灵的生命，当然我们也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在创世纪第一章十七节讲到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个灵，我们在约翰福音读过，所以神是个灵，所以他的形象一定有这个属灵的成分。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讲到说，耶和华神用他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的确属灵的生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属灵生命的一些事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来再一次来思考，主啊，我们当中，我们生命当中的属灵的生命如何来讨你的喜悦。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让我们说的、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同盟应许。感谢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属灵生命的确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人对属灵生命的态度，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者非基督徒也好，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他根本就不相信属灵生命的存在，他一生一世他只为他肉体的生命来奔波效力，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他相信可能有属灵的生命存在，但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摸不到测不透，所以他95%的生命力还是为着肉体的生命来效力，因为他不知道属灵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另外有一种人，有可能是相信有属灵的生命，但是他仍然为肉体的生命效力，因为他觉得那个比较实际嘛，或者是说他有一套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人生哲理，他想要修炼自己，因此他想要靠着肉体上的 effort， 肉体上的努力来达到属灵生命滋养的目的。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是相信有属灵的生命，有时候非常的相信，所以花很多的时间在属灵生命追求上面，但过一段时间又冷落了，就开始做一点其他事情跟肉体生命有关的，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可能不管在什么方面都没有很多的得着。当然我们不否认的有另外一些人，他乃是相信属灵生命是人生所有的全部，95%甚至到99%的机会他都花在追求属灵生命上面，结果他是肉体的生命状况根本就不顾自己的家庭，不顾自己的生活，不顾自己的工作，这都是一些比较偏差的状况。因此我们在我们谈属灵生命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自己一件事情，我们一个比较平衡的属灵的生命观。在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三节，约翰这样子讲说，亲爱的兄弟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般。约翰说，并没有说世界上工作不好，事业不好，他说还愿你凡事兴盛，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好，一切都很好，他愿意如此，也愿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健壮，没有病痛来搅扰我们。那他说一句话，他说要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般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凡事兴盛 之前，或者是我们身体健壮之前，我们能不能先让我们身体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健壮，把那个当成我们的一个标准，把那个当成我们首要的事情。 同样的，使徒保罗在对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讲一句话，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当然会让我们身体健壮，这是好处啊。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他说：“身体健壮是不错，但是呢，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拜进前的属灵的生命的话，其实凡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因此在这个地方我跟弟兄姐妹来提醒自己，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一样，让我们有一个均衡的属灵的生命观，让我们先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兴盛，能够健壮，然后我们的凡事能够兴盛，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壮，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看法，一个属灵的生命观。那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第一个我们需要谈的，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刚刚所练过的经节，在第三节当中，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讲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有沾三件事情。第一个，这个福气是在基督里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离了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福气。当我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这个福气就跟我们没有份。第二个，他讲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他并不是讲这个地上的福气，我们所谓的多子多孙多福气心想事成，不是的，他是讲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三个，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福气。各位弟兄姐妹，福气是什么？福气当然第一个，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有益的，对我们是一件好事，是向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意的，这个叫福气。福气的第二件事情，福气是没有办法预期的，是没有办法事先规划好的。我要规划好我在八十岁的时候我有多子多孙，有五个孙子四个孙女，没有办法规划的。第三个，福气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智能够明了为什么这个福气会到我的身上来，这叫福气。在我们今天早上所念的经节当中，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最少讲了六个福气，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六个福气稍微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福气，他说：“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先拣选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信心，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在创世之前的拣选。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神也告诉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哦，我决定我要信基督教，是我做这个决定。不是，是神在万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且拣选的目的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在过去许许多多的基督教的讲台当中，许多的牧师传道人会拿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说：“不要认为信主就是好像买到了机票一样，将来我就可以登机，能够到天国去。好像有了这个机票，我就一切都安了。”警告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今天，我稍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慢慢的，很多弟兄姐妹每一年或者每一段时间，你就会买机票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回到哪里去看我们在故乡的亲人，看到我们这些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其实当我们拿到那个机票去登机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蛮高兴的，是不是？对不对？很高兴啊，能够再回到我成长的地方看一下。其实心中其实有很多的喜乐的，特别当我们拿着机票到登机口，那个经过这个验票，然后跨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其实是很兴奋的，是吗？其实我们对于神的拣选不应该也是这样子吧？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神拣选了我们，心中其实应该有很大的喜乐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拣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第二个， 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神不但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这一辈子的救主，神也把他的把我们赐给他儿子的名分。他不但拣选我们，还让做我们的父亲。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讲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名分，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他的慈爱的缘故，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的人说，哎呦，你们基督徒自称为神的儿女，好像把自己往脸上贴金一样。不是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才会这样子讲。而我们实实在在确实是真是他的儿女，而且得着儿子的名分，是神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就又是第二个福分，这是又是一个福分，第二个福分。第三个，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得了基业，我们神不但拣选我们，神还称我们为他的儿子，我们有了他儿子的名分，因此神也愿意把他家中一切的丰富属灵的恩典，各样美善的恩赐赐给我们，丰富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自己本身成为神的产业，神拥有我们，神愿意把他所有的丰富美好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恩赐的福气，得到了这个基业。另外一个福气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不但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各样丰富恩典的基业，他也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把他的旨意对我们彰显。神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所有的万物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一。神把他旨意的奥秘告诉我们，在旧约许许多的先知想要知道这个道理的奥秘都不得而知，但神愿意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神恩旨意的奥秘。在这边我们要稍微停一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在刚刚所讲的这四个福气当中的最后面三个都讲到一件事情，我讲到神的旨意，神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预定我们的，是按着他旨意所喜悦的，我们得基业是按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乃是他预定的美意。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有一个很特别的性格，很特别的个性，神预定他要做的事情，他旨意他要做的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9到11节，我们想弟兄姐妹可能念过这样的经节，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神要做的一定会成就。在约伯也这样子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各位弟兄姐妹，神预定要做的一些事情，神的旨意 的确是深奥，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一定成就。神预定要做的事情，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群人或任何人能够拦阻得了，一定必然实现。我刚刚所讲的这些福气，预定也好，得儿子名分也好，得基业也好，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也好，这些事情神都做了，而且将要做，甚至已经做了。这些都是福气，都是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福气的好处一样。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也必须用这个道理来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也许弟兄姐妹不是很那么愿意听，神也预定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讲一件事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神预定的事情都要成就的话，这个审判也即将会成就，将来会成就，以神一定做。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审判，就看我们今天，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还有机会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这是一定要成就的事情。人生命的终结不是终结，真正的终结是那个审判。我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弟兄姐妹，有福气，神的旨意一定完成，但是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另外一个福气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神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说人子来，主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以赛亚书也再次讲到这件事情，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罪孽都归在神的身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好 amazing 的一个祝福，奇异的恩典。第六个，我们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快要回到天上之前，他对门徒讲说，父就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要来，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四节，这件事情就成就了。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圣灵的印记也已经成就了。属灵的祝福，如果我们按刚刚所讲的，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想：第一个，创世之前的拣选；第二个，主耶稣基督有预定三件事情：得名分、得基业、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然后经过基督的救赎，得到圣灵的印记。这是属灵的祝福。这些祝福没有一件祝福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工作努力虔诚所能够得到的，完完全全是来自神的单一的祝福，由神开始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三个祝福，这些祝福能够记在心里面，就好像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一样，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然后他也预定了三件事情。然后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然后我们遇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借着爱子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我们不但相信主耶稣基督， 圣灵也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印记。这些属灵的祝福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需要要记住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些属灵的祝福乃是为了乃是完全彰显神的荣耀。我相信我刚刚讲的速度非常的快，为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当基督徒有一段时间，其实你在各样的讲台，我们在各样讲台当中都会一直重复这些祝福。所以讲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属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讲到拣选，讲到神旨意的奥秘，神的预定，我想一定都讲过了，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很多次了。属灵的祝福已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圣灵也已经来到。下面呢，那我们是不是开始享福了？我们问一下你旁边左右的弟兄姐妹，你最近属灵的祝福享受的怎么样？我们问一下，你属灵生命有没有大的改变啊？问一下你左右的兄弟姐妹，你属灵生命有没有很大的改变？属灵祝福已经完成了，各位弟兄姐妹已经做到了，神已经做完了。有没有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的弟兄姐妹举手？我觉得为你感谢神，弟兄姐妹你都很谦卑啊。这明明是神已经做成的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属灵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可是明明属灵的祝福，保罗告诉我们，这三到十四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这些祝福已经完成了。因此，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的祝福，知道神属灵的祝福，跟我们真正认识神，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很大的误区，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在于说，当我知道了这个真理，就以为我享有这拥有这个真理了。当我了解了这个真理，我就认为我的灵性有了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吃过蛋糕？我如果是一个文学博士，我可以用最美丽的言辞来告诉你说这个蛋糕有多好吃，我甚至可以把它背出来写一篇文章，大大赞扬这个蛋糕有多好吃。但是不论我怎么写，绝对比不上弟兄姐妹你亲自拿一块蛋糕咬在嘴巴里面尝试它美味，你脸上那个满足的表情，是不是？讲的再多比不上那一口。因此，属灵的祝福已经完成，祝福已经赐下来了。可是，怎么样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呢？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不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理，也不是在于说这个祝福还没有来到。这些都已经完成，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属灵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怎么样让属灵祝福临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发生这个功效？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建造。感谢神，使徒保罗写完以弗所书第三章到十四节的时候，他没有写上一个句号，他没有说 OK， 属灵的祝福已经完成了，愿你们享受，以弗所书就结束了。没有，保罗没有这样子写，他继续写。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我们继续读一下。那我不知道这个你们看不看得清楚，那如果看不清楚，拿你的圣经出来，我们继续再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从第十五节念到第二十三节，然后我们 一起来念好不好？就一起来念，请。因此，好，谢谢，谢谢弟兄姐妹，15到23节。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参加过 birthday party？ 有参加过，请举手。哈，有些人没有参加过。参加 birthday party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高潮那个 party 最高潮是什么？哇，你们都知道。有没有人你带过一个蛋糕去参加某人的生日 party？ 有没有？有没有？有举手一下。你带过 party 对不对？带蛋糕去参加 birthday party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哎，是不是？那大家聚在一起，弟兄姐妹或者是小朋友啦，聚在一起很高兴啊，热热闹闹。然后最后我们来切蛋糕。你们有遇过那种 birthday party？ 然后主人说啊，谢谢我们今天某某某带给我们这个生日蛋糕。好，看到了哈，那我们拿到冰箱冰起来，我们明年生日再用。有这种 birthday party 吗？是不是？蛋糕是一个祝福，对那个寿星的祝福。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呢，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然后要怎么样？切蛋糕，对不对？切蛋糕以后，我们才能够分享给所有参加的 party 的人。使徒保罗讲完这些属灵的祝福，他说：“因此，前面是属灵的祝福，然后呢，他说因此，也就是说，属灵祝福赐下来之后，有开始有另外一件事情跟这属灵祝福有关的，代表前面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后面有下文。然后呢，他说，为你们常常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他要把以弗所教会放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我们今天读以弗所书，我们看到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写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因此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我们 MCCC 密神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每一个人，因为这个属灵祝福也一样是临到我们当中，因此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蛋糕已经带来了，蛋糕已经放在我们的当中了，属灵的祝福已经赐下了，接下来就是要切蛋糕要吃蛋糕的时候了，也就是他有一个过程，这蛋糕怎么样能够到我们嘴巴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需要过程。所以保罗说因此，所以下面的事情很重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保罗说愿意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第二个，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保罗记这些属灵祝福赐下之后告诉以弗所教会，也同样今天告诉我们密神华人基督教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要真知道他，第二个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知道他， 这个真知道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知道关于神的知识，或者是更多知道关于神的知识。既然是真知道，但对没有信主的来讲，他就是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基督徒的信仰到底内容是什么。另外一种可能状况就是假知道，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不知道。另外一种是错知道，以为自己知道，其实知道的乃是错的。保罗说要真知道他。另外有些弟兄姐妹有可能是部分知道，以为自己的知道就是全部的知道啊！我知道关于重生的道理，我非常了解，我研究过圣经很多年了，我知道重生就是怎么怎么一回事，以为自己知道全部的真理。那这样子的状况就进入一种停止知道一个状态。神的真理是彻不透的，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我们不可能知道神真理的全部，甚至某一件真理的全部，我们要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去了解。因此我们要能够真知道他，保罗说要那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赏给我们。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去想办法了解神的真理，在神面前祷告这件事情。前面讲到这个均衡的属灵观，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点年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运动，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我们花时间，甚至天天在运动。我有时候开车在路上会看到弟兄姐妹在前面走路，我就看过韩家良弟兄跟刘秀荣姐妹在路上健行，很好。当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觉得精神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去吃一点维他命 B， 感冒的时候吃一点维他命 C。我们知道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身体。同样的，我是也邀请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照顾，花一点时间去知道神真理的奥秘，求神把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有位神学家叫做 James I. Packer， 我们中文叫巴克，他给我们四个认识神很重要的点，我愿意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他说要认识神呢，第一个要按照圣灵的启示跟引导来聆听神的话语，并且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读到诗篇第一篇第二到三节的时候，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能够按照圣灵的启示跟引导来看听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是那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我们希望自己应用在自己身上，希望自己就是那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我们按时后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按圣灵的启示跟引导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花时间去读它。第二点，明白神的本质跟灵跟属性，他已经借了自己的话语跟作为显示出来。我们读神的话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去知道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做了哪一些事情，他的本质的属性有哪一些。我举个例子来讲，各位弟兄姐妹，在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到四节，就是神讲他十诫的时候，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不是？这是第一诫。然后我们就继续读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是不是？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遵守了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怎么可能会去雕刻偶像呢？那第一诫跟第二诫是不是有点重复啊？如果我犯了第二诫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第一诫一样跟着犯了，这两个诫不是一体的两面吗？那为什么神要把它分成两个诫来讲呢？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以雕刻偶像。所以神一定有一些特别的话语在这当中，神一定有特别的心意在当中显示出来，他看事情的看我们的一个心意，一定有一些神的本质跟属性在当中。所以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本质跟属性，在话读经当中，在神面前，就像第一刚刚所讲的昼夜思想这件事情，一定有些特别的东西在当中。第三个，接受他的邀请，照他的吩咐去做。神邀请我们，我们读经的时候邀请我们，你要不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接受神的邀请，照他的吩咐去做。我们想办法，也许不是昼夜思想，但起码是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在当中能够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欣然接受他的爱。所以我们要真知道神，必须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神的作为都在圣经当中。我们只有读经，靠着这个启示的灵，让我们打开有这个亮光，才能够真正知道他。接下来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他知道哪些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 眼睛被照明了，看得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但前提是什么？要知道这些东西，前提是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亮。如果我们心中的眼睛没有被照亮，这些都看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些知道乃是透过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属灵眼睛没有被打开，看不到这些事情。讲到我们心中的眼睛，讲到我们这个心啊，什么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其实是人真正自我的中心。到底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真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神知道。人真正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宽容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不是一个诡诈的人？真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而且心是我们委身的核心。我站在这个世界上，我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去做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自己的心知道，甚至可能连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另一半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知道。心里面也包含了我们最深层的爱跟恨。到底我多爱一个人，我有多爱我的配偶，我有多，甚至如果我们有不喜欢一个人，有多恨一个人，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它也包含了我们最根本的盼望。我喜欢哪些事情，哪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物是我喜欢，我想要有的，想要拥有，想要成为的，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掌控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考以及我们外在的言行。所以心中的眼睛的状况，我们必须要知道，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说要照明这件事情，保罗一再的提醒我们要照明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只有透过一个被照亮的眼睛才可以看得到。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照亮，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个人如果心是黑暗的，人生是不会有方向的，因为在黑暗当中，你只不过按着哪些事情是对我有利的，我就按照那些事情、那些人、那些事物、那些原则去做。今天这个有利，我按着个去做；明天这个没有利的，我就离开了，我按照那个有利的去做。所以人生是不会有方向的。心是黑暗的时候，人生是不会有方向的。同样的，心如果是黑暗的，就不会有真实稳妥的生命。因为我们永远在一个生存的状况，英文叫 surviving mode， 你永远在生存，尝试生存，不会有真实稳妥的生命。因为你总是觉得你在 fight 这个黑暗的环境，不会有的。而如果没有被照亮，而我们环境却是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状况，我觉得我这个心不错啊，我 so far 我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属灵的原则好像不错嘛，我会有过度的自信，或者基督徒会有属灵的骄傲， 哎，我按照我这样做事情，活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还不错嘛。所以我这个实验证明我是我的想法是对的，过度的自信。而这样的状况会产生一个状况，叫做冷漠的灵性。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如果有过度的自信，有属灵的骄傲，我们灵性会是冷漠的，因为我们总觉得我的是比较好的，你的可能比较差，或者跟我一样。我们不会有一个愿意热情的灵性去拥抱耶稣，拥抱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这是好的环境。如果我们眼睛没有照亮，而我们却遇到一个坏的环境呢？灰心惧怕跟绝望就随之而来。也就是说，证明我心中的这个状况，我赖以生存处事的这个心中的这个状况呢，没有给我很好的结果。灰心，我会惧怕，我会绝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谈神的爱呢，就会变成一种抽象的谈论。我们如果谈的是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心中的眼睛需要被照亮。那心中的眼睛怎么被照亮呢？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心中的眼睛的照亮可以照亮呢？只有一个开始，那个就是需要祷告。我们对祷告的了解，可能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了解的很过于表面。我们认为祷告就是跟神求一些我所需要的事情，让我有美满的家庭，让我有健康的身体，有这个有那个需要，好像就是我们跟神不停的要求求求而已。但是我们如果祷告只是维持在这个层面，那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建造，心中眼睛要照亮，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祷告非常重要，祷告是一个跟神很深层的沟通，除了需要神给我们赐福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在这个礼拜，在上个礼拜上已经开始有新 另外一个做法。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这个祷告会来。参加祷告会就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样比喻虽然是可能太过浅薄，但弟兄姐妹，你如果花时间在运动，在运动健壮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花一点时间健壮我们的灵性，健壮我们的灵性？而祷告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可以被照亮，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十三刚念过的经节当中，保罗告诉我们这每一点呢，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那我今天不可能在这边讲。他说，我们心中若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话，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会让我们带来真实的盼望。在圣徒当中所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会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是充满了荣耀。像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会让我们有谦卑，我们真正知道，在神的大能之下，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这个心高扬到什么地步，在神面前会有真实的谦卑。然后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恩典跟神迹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会有一个敬虔的生命的态度，还有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有确据，会有安稳，而不像个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我们会安稳在神的手中，神也将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我们就能够全然投靠神，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此，当我们了解使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会在教会当中愿意来谦卑服侍。我们真正会爱教会，因为知道耶稣的身体是教会，耶稣充满教会，我们就会真正的爱教会，谦卑服侍教会。而这些的前提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是能够看得到。 但愿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子一个真知道神生命、真知道神跟心中眼睛能够被打开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的放上我们的心力。这非常对我们属灵生命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念完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写的这些属灵生命的奥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他把我们整个在这世界上属灵生命整个架构已经放在我们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个，神属灵的祝福神已经赐下，那是永存的根基，神亲自为我们所做的根基在这个地方，那根基是没有办法挪去的，就是那至少在三到十四节所讲这些属灵的祝福。在那个祝福之上，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启示当中来读经，我们能够真知道它。然后呢，我们求神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来祷告，照亮我们心中眼睛，看到属灵生命可以有何等的丰盛，神有何等的丰盛的生命等着我们。然后当我们在读经当中知道神的时候，我们求神在这个真理上面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生命当中觉得看到神恩典的荣耀见证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让这样子循环一直到我们当中。因此祷告跟读经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两件事情。而这整个属灵生命的建造，保罗已经把这个蓝图，把这个 blueprint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弟兄姐妹按着保罗所讲的，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按着这样的事情来建造，会让我们得到我们属灵生命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也能够建造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半天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使徒保罗写下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属灵生命，我们实在是有蒙很大的祝福，那个祝福已经完成。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受死，留下宝血，第三天从死里当中复活，并且赐下圣灵为印记，并且接受我们成为你属灵的儿子。主啊，我们真的是为这许许多多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是愿意被你的话语来吸引，让我们真真知道主你的心意如何，也让我们看到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是何等大的荣耀的祝福在后面。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能够建造起来。主，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工程师，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建造当中，我们就没有停顿，就没有懒惰，就在你面前快跑的跟随你，保守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